蛮快跟对上个礼拜做一些复习，然后我们等一下就马上要进入第三章了。然后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印度佛教了，从佛陀时代到以后都没有统一的语言了哈，都没有统一语言。导师把它归纳，就是整个不同非常多的语言哦，但是导师把它归纳成三种语言，就是主流啦，三种语言。而三种语言的那主流还有各个时代的不同啦，各个时代不同。所以在巴利语，就是导师基本上在印度佛教史这样观察起来啦，整个印度佛教史依着史实啦观察起来。巴利语系主要就是摩羯陀王朝时候的佛教啦，那就是以声闻佛教为主。后来阿布兰加语呢，那就是以菩萨为主啦，那就是安达罗王朝时代的佛教。至于雅语，那是极多王朝时代啦，极多王朝时代主要就是后期大圣还有就是后来的密宗了，为主的。当然，因为我们说那个说一切有部了哈，他在西北印，为什么在西北印他会用雅语啊？因为主要西北印那个雅利安人就是从西北印进来的嘛哈，而且他们的那个北记卢州了哈。大概就是在居鲁那个地方，他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可以大本营了、啊，那都比较偏北方了、啊，偏北方。那极多王朝那时候婆罗门教复兴，梵语又跟着复兴起来嘛，所以后期佛教了，就是若以导师来分，就是后期大圣跟秘密大圣都用这些了。那后期大圣之后的论师也都用这些了，多用了，多用这些了。所以导师是依着印度佛教的史实来这样做研究分析了哈。而现在的欧美学者，他是依着现在的情况。依着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分喽，南传就巴利系啊，北传呐、啊，那就梵文系。它是依着现在的情况，因为现在是挖掘的啦，挖掘的呢都比较晚。我们说到后期大圣就开始用秘密大圣等等，就开始用梵语了，梵语。所以依着现在的情况做的分析，跟导师依着印度佛教史实来观察是不一样的了哈，这就要谈到现在喽。现在世界佛教了，三大文系了哈，还是跟印度佛教史的这个看到的三大文系啊，三大文系是可以有吻合的啦，就是巴利语系，我们来看到哈。巴利文系就是现在的哈，现在南传的巴利文系，主要就是代表印度佛教的初期的哈，印度佛教的初期，也就属于初期佛教就属于什么？就声闻三藏啊，声闻三藏。那巴利语系就是近于说到东方流行语，近于东方流行语了，也就是前面也说到嘛哈，就是佛陀所使用的东方流行语是近于巴利语的了。但是佛陀时代他不是用佛陀不是用巴利语，他是近巴利语，佛陀所使用的是东方流行语了。但是他如果佛陀到了恒河上流的话，他可能就会用雅语了。看每个地方了哈。至于藏文系就代表了印度佛教的后期了。 印度佛教后期我们说到它是近以，如果说以那个印度的三大语系来说的话了，那就是近以，就是西方流行语，西方流行语就是雅语嘛，西方流行语就是雅语，东方流行语那是近以现在我们说到的那个近以现在的那巴利语文啊，巴利语系。啊，至于我们汉文系呢，汉文系就是近以代表什么？印度宗旗佛教，那就是南方流行的阿布兰加语了。所以在印度史实就是印度从生活教发展到大乘佛教，那初期大乘他用的语言就是这个语言。它虽然比东方流行语更接近，就是比巴利语更接近梵语，但是它还是属于俗语。如果是梵文学者，他不承认这个是梵语了。我们汉传佛教然后就是会传到朝鲜、日本，属于是了哈。这个我们初期传到中国，基本上它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就是从西北印那个地方传过来的。所以我们早期中国所翻译的佛典，基本上都跟西域佛教有深切的关系。西域佛教，西域佛教，如果西域佛教，如果以现在来讲，基本上就在新疆那一部分啊，新疆。我们以前不是有谈说丝路吗？丝路，大概就是沿着那个传过来的了。所以西北印的佛教就是说一切有系的这一部分，跟中国是大有还有很深的关系的。属于声闻三藏的，属于声闻藏的，虽然没有很完整的某一派的三藏，但是各个学派都有遇到一点的。像南传呢，南传它是完整的巴利，就是完整的赤铜铁布的完整的。但是他如果要做比较分析的话，他的价值就不是那么大了。我们虽然汉文系的他没有完整的某一个部派的三藏，但是每一个部派都溢出一点，总合起来比巴利三藏的内容更丰富，而且在学派的比较上它是更有它的价值的。至于第二期的大圣经呢，传译的非常的完整了。而这个呢，第二期的大圣经，这个十九都是汉魏两晋的译品，很早期的喽。所以我们中国所传的，基本上都是初期大圣了，早期的就比较接近初期大圣。当然后期大圣也有啦，但是主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我们中国的那个译这个翻译的佛典有一个特色，每一期的译出来的都保存下来。这个来做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更是有价值了。这跟藏传不一样，藏传它后翻译的它就留最后。比较晚后翻译的，前面的翻译他就不留了。所以要看出印度佛教史的演变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中国有这样的特色都留下来。这样经文它本身的在印度的变化在各期我们中国啦各期说翻译出来就可以看到原来经典本身在印度本身就已经在变化了啦。这对于了解印度佛教史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了。至于南北朝以下了，雅语后期佛教的佛典也有丰富的传译了，就是后期大乘的也有丰富的传译了。 比较起来啦，跟藏文系比较起来，十二世纪以后的大圣论还有密教的精轨，那就缺的不少了，缺了不少。所以汉文系的特色，它是在中学佛教。所以汉文那个藏文系呢，它是在后期，而且那秘密大圣。所以现存的三大文系的佛教，巴利文系代表初期，藏文系代表后期，汉文系的特色就在中期。你看到我们汉文佛典啊，初期的也有，而且综合起来比巴利文系的更丰富，它各家都一点过来，而且要做比较分析的话，那更是有它的价值了。至于后期的经典，汉译也有。汉译入到后期经典，说秘密大圣在无上密，就可以说无上密翻译出来，如果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那是不一样的啦，所以那个翻译出来也被毁掉了，也被那个有些的就被那个皇帝又认为这个不符合民情，也是毁了，所以不能够也不符合我们中国的民俗啦，所以也不流行。所以前我们说密教也有四期嘛，前三期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些，但是在中国还是以中期为主啦，而且在中期那个初期大圣的那一部分，那个留着最完整的。像藏传的那个初期，他基本上说十二世纪以后的了。各位，这一部分，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哦。这一部分导师因为这样的推展出来，说出来，一直死死说出来，然后尤其导师的所抉择的佛法，深光广贤那些的佛法，现在其实世界的佛教也要重视这边的啦，包括学术界咯。所以不要以学术界好像这样的重视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佛教如果没有重视知识啊，没有重视知识的青年啊，没有重视知识分子青年啊，那佛教如果只是老年的都是没有知识的人来学佛，佛教不会兴的啦。佛教不会兴的。我们佛教是要引领时代的啦，知识分子要引领他，不是我们要受知识分子的那个好像肯定我们才能够肯定，不是啦，我们还要引领他。所以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不要说这个跟修行没关系，这跟佛教没关系，是大有关系。我们几十年前啊，都不敢讲自己是信佛的。70年前。现在大大不同了。以前哦，那时候时代啊，不好意思，要念珠都不敢拿出来哦。现在念珠都变成那个很时髦的。以前一谈到这个都是迷信的，都是感情挫折了，这个世间不得已的失智了才来出家，都变老弱残兵的那个收容所，大家都这样的感觉啊，是吗？而且对于佛教里一进到佛门就是怎么样，就是消极的悲观的，都是这样子。所以不要以为说啊，说啊，这些只是学术的研究，跟修行没有关系，那是大大的误解了。所以我常说了，学佛者一定要做准，像尤其像现在啦，尤其我们都还在推广班是吧？佛研推广班，这么长久的时间在文师导师所抉择的法了齁。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变成在佛教佛法当中明理的人。 明白道理太重要了。世间明理的人，你看世间的那些知识，他能够明理，他做那样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了。何况是佛法，我真的做一个明理的人，那真的是不一样。而且那要从缘起事相观察，那就是从印度佛陀诞生之后开诞生之后哦成佛哦说法哦，然后一直观察到印度佛教灭亡，整个观察，然后这个理解之后啊再来观察现在的三大文系啊，再来观察现在学术界上面的说法啊，那真的是还会大大的不同，会大大的不同。包括我现在讲的那个语言，就现在随便讲一个，就这个语言。我们不要讲说义理，不要讲说义理，讲说那现象语言的这一部分，那就可以看出来不同。不要讲深观广显的那一部分，不要谈了，就谈这个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对于明白道理，用缘起向上来明白道理，那太重要了。不单单要了解它的真相，还要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联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那还是在向上，还要在这里看到它的缘起性。所以这跟修行是大有关系了。各位不要说我是在家的，你跟我没什么关系，在家人还是要修行哦，尤其在家人更是在世间呢，是吗？世间呢，大圣是更重视，更重视在家菩萨的嘞，因为要普入民间，要入各个阶层的啊。如果你学的是不像样，你要怎么去入各个阶层？你怎么是代表大圣去入各个阶层？你代表的出来就是哇，佛教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是佛弟子都需要咯，根本的那个很基本的那都需要咯，但我们表现出来才会有不同了。好了，基本上我们很快的咯，就把上个礼拜说到了关于语言方面的啦，做一个复习，还做一个总结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章了。前面两章包括序言都是跟三宝有关系了。三宝可以就是佛法的总纲，就没有离开这个。没有离开这个。好，这个也可以讲说，我们假设说判现解现证，他就信。信三宝就是信佛法，就信佛法。接下来就要谈到解了的齁。解先解。解方面我们说有法相法性是吗？法相法性。就先来谈法相。法相是差别万相啦。差别万相当中啦齁。差别万相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嘛齁。导师是以有情为中心啦。有情当中导师一个破折号叫做人类啦齁。有情呢，佛法来讲就是五趣是吗？五趣六道，五趣六道当中，它主要又是以人类为本，人类为本，有情为本，也如果有情为本，那是对，就是差别万相同是以有情，但是有情当中要以什么为本？要以人类为本，人类为本呢？就人间佛教，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学佛，真正的学佛成佛，也只有人类。所以佛法是普度一切有情，普度一切有情。但是唯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受到佛法的什么真正的救济。因为佛法的救济就要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解脱成佛啊，只有人才有可能。虽然是普济一切啦，所以跟世间的人本主义是不一样的。世间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主咯，其他的都 不在他关心之内了。那佛法不是咯，佛法主要就是主要是以人为本事，来说明只有人才能够学佛成佛。但是任何的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到人这个阶位，都到人这个阶位了。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也这样说到嘛，导师这个虽然是佛法概论也说到这样，就是世尊是由人成佛是吗？然后人人成佛也达到一切众生皆能够成佛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以人类为本，导师特别强调以人类为本，好像说其他的有情众生就不重视，不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第三章就特别谈到在缘起法相当中，差别妄相当中，是以有情为本，有情当中的人类为本的佛法。佛法就是以这样的话，这样来看，就是佛法它是以有情人类为本，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这也是我一再一再时常只要有因缘就谈到这一点了。以后我们觉得、哦、佛法的自见越来越高、哦、我的智慧般若越来越高了、哦、我的慈悲越来越增加了、就来观、请大家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第三章，看看有没有看到、哦、真的是这个要以人类为本，以有情为本的佛法了。好，这一章导师基本上用了两节在做说明了，就是第一节就是佛法是从有情说起，从有情说起。为什么从有情说起？就是佛法就是说，哎，我们就是要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谁在离苦得乐？有情嘛，无情会不会有苦？会不会有乐？不会啦，是有情，有情。所以要从有情说起了哈。第二节就是，既谈到有情说起了，那谈到有情当中就会，就会谈到了哈。因为谈到有情说起，就是有情当中的人类说起嘛哈。所以第二节就会谈到，不要辜负，莫辜负此人生呐、啊。哦，这个，希望我们以后看到这个哈，我们就感到哦，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什么，哦，觉得。有希望了，非常非常高兴了，莫辜负此人生。因为我们现在好，对于我们这个人生没有学佛之前呢，不会太珍惜了，也觉得也没有什么见。台语哦，时常以前听到台语一句话，怎么说啊？人生啊，人生海海啊，对不？对，如果懂台语的话，就是这样咯。真的，现在啊，千万我们不要学佛之后还这样咯，还这样无奈的，还是说一天过一天的，那个哈，太辜负自己了，太辜负自己。不要说对不起别人，不要说啊辜负自己了，不要辜负我们这个人生了哈。好，我们第一节我们来看哦，第一节是佛法从有情说起。老师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用了两大段在做说明了，两个主题。第一个有情说起，当然就要说到有情的定义是吗？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情为问题的根本了。不过为什么要从有情说起？主要就是因为有情为问题的根本了。我们一般说到那个八苦是吗？前七苦就是知末是吗？最根本的就是五蕴炽盛苦。为什么五蕴？五蕴就是有情自己本身出了问题。所以有情为问题的根本，所以要从有情说起的。这个地方有情为问题的根本，导师用了三方面在做说明了哈。我们看观无异了哈，就是从一切邪术以佛法的异同来看，一切邪术，那包括科学咯，政治、经济、教育、医学等等，这都是属于一切邪术了哈。以有情的异同，就是对于看法的不同啦、看法的不同，要解决问题的看法不同，或者解决问题的下手不同啦、第一个是跟一切邪术来做比较，第二个呢，观无二呢，就是从 各位，我现在讲，各位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得到了哈，应该很熟了哈，看得到。就是第二观无二，就是从世间哲学与佛法的异同。第一个是从一切邪术，世间的一切邪术。那第二个就是说到世间哲学，因为在世间呢、啊，世间的一切思想追根究底的思想就是哲学。所以包括、哦、科学也有科学哲学是吗？法律也有法律哲学是吗？政治也有政治哲学是吗？到了最后都要归到哲学这一部分了。所以第二部分就依着从世间哲学与佛法的异同来观察了。好，第三个我们到下一页。第三个就是从一般宗教与佛教的异同来观察。这够严谨的吧，是吧？整个的做观察了，但这个很短的时间，当然只是大要的在做说明了。好，谈完了佛法是从有情说起，为什么要从有情说起？就在第一节说到了，所以第二节就可以说了啊，莫辜负此人生，然后不要辜负我们这个人生。所以我们在闻思佛法的时候，千万要把那个义理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的熏习，一再一再的思维哦，千万不要把知识当成一种知识而已哦，要一再一再的思维，让他没想到哦就欢喜，而且是依着义理来的欢喜，义理嘛是吧？一再一再的思维，让他变成啊，就是变成我们的啦，不要只是哦哇，不要只是哦那。佛法变成我们自己的，就好像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管理员是吗？不要只是做一个出纳员是吗？渐渐的要把一些基本的理都变成我们自己的佛法了，就是我们自己要信仰的，我们自己要去行的。我觉得啊，修行啊，先不要谈定慧了，先谈这些了，先谈这些让我们入心，先谈从生得位往红慧的方向，这些法义，要说我都懂了，但是没起什么大作用，但是又说我都懂了，没有了。再说一次，不要说我都懂了，但是没什么作用，但是又说我都懂了，不要这样了。我们要知道，如果真正懂了，我们会成就，那大有力量哦。所以，我们这个都懂了，没有全部懂啊。不要以为说这样就懂了，我们有懂，但是没有说完全懂。我们有懂，没有问题，我们有理解了，但是那样的理解还有前后，还有省前浅深不同。深得会的懂，那个佛法的价值不大。深得会的懂，那就没有力量了。就生下来有的那智慧懂，那没有力量。我们一定要到从深得会往文慧的方向去懂，哦，那就渐渐就会有力量。那怎么往文慧方向？我一再说明，就是从我知道第二章文法七入章前面那个怎么去文法。那就是我们说文慧就是加行慧是吗？最基本是加行慧，加行慧就是加功用行，要用佛法的方式加功用行，好去再去思维它。各位真的要回去要看的，不知道我每次讲说回去要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的？不过还是要讲对吧？那你说你回去有没有看？我有看的，我时常在看的。没有骗各位咯。真的没骗各位哦。我身上就会看一下咯。看一下就再献祭一次咯。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不都看？所以不是只是要求各位看咯。所以我看的比你们都变了、哦。那一定要让就在这边不要看了看久了麻木了麻烦了。所以希望呢，我们这个才能够恭恭敬敬的去看它，然后去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信心啦、啊、或者好药啦、啊、或者理解有没有更深刻，更深刻。嗯。因为信心有不同的信心啦、啊、是吗？闻思修正都有来的信心啦、啊。正道的那尽心，那样的信心哦，哦，不疑惑，自己就自证的啊啊，那也是信心了、啊，那是自证，嗯，就是信之一主呢，真的正道的那样的信心，嗯，所以佛是最有信心的，是吧？对佛法是最有信心，嗯，因为他完全的亲证道，中道实证的，嗯，但是我们佛弟子还是要渐渐的去。更深刻的去信了，所以我说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但是好像没什么作用。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知道，但是我还没有那么深刻的知道。我不是只有要求各位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相信呢，我自己啊。现在哦，有点了解哦，有点对佛有点信心啊，但是哦，这个还是好像婴儿一样的信心呢、啊。但是这样的信心哦，就足够让我这个婴儿啊，在这个阶段往前走了，就足够了。不用跟大人比较，不用跟大人比较，跟我们现在自己比较哦，我现在可以前进，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所以这个不用跟别人比，不用跟人比，就是我们自己哦，觉知到我有进步了哦，一次一次的，慢慢的这样进步，越有进步，现期就越增加，越增加就越耗药，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咯。我们越相信佛法的时候，我们越相信佛法的时候，真的越相信佛法。我们就越相信我们自己有修学佛法的能力。虽然现在修不好，对吗？现在修不好，但是因为佛法，真的相信、了解佛法，真的相信佛法，尤其相信缘起法，如是因如是果，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没学不好就永远学不好，不会。就依着法来学，就依着法。我现在是依的不太好，但是只要依着好，他必然就会学得好。所以真正的相信佛法，尤其相信，如果真的相信导师所觉者所说出来佛法，那都是依着缘起法在说的，缘起法在说的，而且都是常说慢慢的、慢慢的，因为这个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所以真正的相信佛法。真正的相信佛法，就一定真正的会相信自己有能力修学佛法。我说有能力修学佛法，不是在说马上就可以学得好哦，不是在说马上就可以受用哦，嗯，我是说一定可以渐渐的啦，嗯。所以我不是在说我已经受用，已经能够学得很好，不是啦，我是这样的相信啦，只要我们愿意。真正越相信佛法，就越会相信自己有修学佛法的能力了。所以这个就不要莫辜负此人生了。这一部分，所以我说了，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因为导师所觉得这样的话，说出来这样的话，真的是有它的正能量，能够安慰我们，安慰我们哦，在这个、哦、苦难的人间哦。哦，这么辛苦的在学佛，真的是能够安慰我们，因为依着那样的法来学。所以第二节他就说到了，就是大致上主要是两大部分的，但是可以说用三段在做说明。第一个一就是人类人在有情界的地位，有情界就在五趣当中。诶，我们一般说五趣六道是吗？五趣六道，而那个如果说龙树菩萨在大智论，他也是属于比较认同六道的。但是导师，我们看哦，导师一般都用五趣，都用五趣，嗯， 我们来看呢、啊，为什么就有钱界？有钱界导师基本上都用武器，杨毅导师特别弘扬什么人间佛教。武器来看，人就是在中间，人就在中间。嗯，我是这样理解的。嗯，所以哦，你看了、啊、那。那导师当然也有时候六道啦，但是导师基本上他到常用的都用武器，跟如果跟龙树菩萨在这里就有点区别，是吧？龙树菩萨当然也说武器，有时候六道了，但是他龙树菩萨基本上说到六会，要说六道了，因为三对三嘛，三善道三恶道，但是导师他是重视在。人间佛教，人是升降的枢纽，升降枢纽，升层哈，升降升层的枢纽，上升下堕的枢纽，在中间。好，导师在有情界的地位，基本上用了几个部分在说了哈，嗯，好了，这到时候我们看内容再看。在至于人类的特胜呢，人类的特胜，导师对人类的特胜，导师在这里有说到了，我们看到刮胡二了，刮胡二，刮胡二那地方特论详论人间的特胜呢，然后在这里特别用到从人的环境还有从人的特性说了。一般导师在其他地方一般就直接对于人的特性来说了，但是在这里又特别说到，就是说到人的环境，人的环境就是人间呢、啊。为什么要佛陀要在非要来人间、才能够成佛、哦、就谈到人间人的环境这一部分、因为最主要是人间是苦乐参半、苦乐参半，知苦而能够厌苦，有时间参就，所以以后咯，人间是苦乐参半，正好修学咯。所以以后我们碰到苦的时候啊，不要太埋怨。天上没有苦，它不好修学。人间苦，碰到苦的时候不要埋怨。这不是讲风凉话咯。我们自己咯，包括我自己咯。我们互相共勉哦，以后碰到苦的时候不要太埋怨，苦乐参半正道修行，尤其学习到佛法咯。我如果要再强调一下，尤其是我们都在推广帮学习佛法，尤其是在学到应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所以对于人间是苦乐参半，正好修学，好好的把它思维清楚来。以后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更要用得上哦，更要用得上，否则有点辜负导师了。我是觉得这样啊，在这里是真的有点辜负导师了。你看导师是理解的法这么的深广，但是他所说出来的法都是让我们凡夫能够去行的，而且不单单智慧增加，慈悲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信愿，信愿就是信心了，修学佛的信心也可以增加，都可以依着法，那真不容易的。我们要遇到这样的佛法，还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如果是我说呢，无量劫来难遭遇的，无量劫来难遭遇。所以这一点呢、如果我们共修的这一堂课，各位其他都没有感觉到。只要感觉到这一点啊，我觉得我这堂课哦，还目标哦，我的那个已经达到了，让各位去感受到这一点啊。如果真的感受到，各位自己就会去，各位自己就会去看，各位自己就会啊，就会去闻思好要佛法， 欸、碰到三只字就一定会勤罚，不会把那个机会漏掉、哦、任何的时间同参道友在一起也是不管贪世间法，也会不离开佛法贪世间法，这点太重要了。好，所以在谈到人间的特性，就同人的环境还有人的特性在做说明了。好，第三部分、哦、这个是我加的啦，因为老师用另外几段一段然后、哦、就给他简洁啦，简洁就是鼓励我们大家啦，鼓励我们大家。好，这里有放了那个附录蛮多的啦齁、哦、附录蛮多的。附录一六到六的嘛。嗯。我说了，只要是在放在附录这一部分，各位不用第一次去看它啦。如果各位好要看也没有问题。但是看不懂也就先放下了。或者也不急着去看它了。除非你觉得那当然它不会无缘无故，我不会无缘无故又把它放进去，又还是希望大家看啦。因为他会更了解了，会让我们更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本文了哈。看第一节，佛法是从有情说起。哦，我们说到佛法的定义了哈。后来就是有情的定义。凡是宗教哲学都有它的根本立场，是吗？都有它根本立场。认识了这个立场呢？即不难把握其思想的重心，哦，所以这是根本立场嘞。所以，要抓得稳。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哦，如果这个不理解啊，你看哦，啊，这个多重要啊！如果这个没有抓住啊，没有把握住啊，啊，我们说我们要了解佛法的思想的重心，然后啊，那。不容易理解。如果思想的重心你抓不到啊，你说要你了解，你说这个佛法思想的重心你抓不到，你说我要了解佛法，深刻的了解佛法，那、不太可能了。重心都抓得不到，你要了解全部的思想，那怎么可能？不单单是佛法啦，世间的一切学术都一样的。所以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如果不从有情着眼啊，从宇宙或者社会说起，或者是从物质精神说起，那都不能够什么呀？都不能够把握到佛法的真意哦，不能把握到佛法的真意。好，至于宇宙或社会说起呢，我放了一个注脚了，放了注脚，希望大家去看它了哈。因为大家应该很熟了，这个就是佛。就学过三要嘛，齁，我们才刚共修过了。学过三要前面那个生生不已之流，生生不已之流当中的一节啦，第六节生命的光光之网啊，就谈到这一部分。好，至于不要从，如果从物质或是精神说起，也不能够把握佛法的真意啊。那就是注脚说称本节下文齁，你等一下就会说到，就会在哲学方面就会说到。我们刚才说到哲学，就是在世间的思想当中，哲学就是追根究底的嘛。在那地方就会说到这一部分了。好，这是先引言一下了哈，先这样说到，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有情的定义了啦，有情。有情就是萨埵了，萨埵，我们说菩萨菩提萨埵的那个萨埵了，那叫有情。所以有情就是有什么，有这个情嘛，齁。啊，情是什么？古人这样解说了，就是情爱或情事。这古人是这样解说了，齁。那什么是情爱或情事呢？什么叫情爱或情事？就是有情就是有情爱或者是有情事的。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有精神活动的啦。有精神活动。那精神活动会表现出什么？ 情事跟情爱啦，就是有精神活动的，就是我们一般世俗说的什么动物，动物。如果依着数论说解说了，就是萨埵，印度固有的名词了，例如数论师了哈。数论师说到他的自信，他自信，他自信有三德，三德，三德当中呢，就一个就是萨埵，萨埵了哈，就叫萨埵。这一部分啊，自信的三德，就参关于数，我们看注脚六了哈，关于数论师的自信三德，就在放在附录一了，附录一。如果各位要了解的话，各位就可以看附录一了哈。好，我们来说到这三德当中的萨埵了哈，就有这个萨埵了哈。数论的这三德，数论的三德跟我们中国所说的阴阳相似，不是三德跟阴阳相似啊，而是说什么都是可以从多方面解说了，所以不是说它的内容跟我们中国说的阴阳相似，不是啦，而是说我们的中国的阴阳也可以有各方面的来解释它嘛，哈，一样的，数论的三德也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说了。如果以心理来说的话，萨埵就是情；如果以动静来说，萨埵就是动；以明暗来说，萨埵就是光明了。这都是依着数论的自信的自信来做说明了。由此可以看到咯，就依着数论，因为数论就是印度的学派嘛，所以他对于萨埵的这个印度固有的名词，就依着他们自己的解说，就依着这个数论师对萨埵的这样的解释嘛，也可以看到咯，也由此也可以见到萨埵它是象征什么情感光明活动的了。如果耶此来说，有情有精神活动的有情，前面第一个是指古人的解说是吗？古人的解说就是有情爱有情事，就是有精神活动，所以有精神活动的有情来说的话，那就是什么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这是两个导师都还是依着，导师这样的解释他还不是依着他自己的来做解释，他还是依着什么？依着古说了，古说。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有精神活动的友情，这是怎样的友情呢？它是热情，它这样的情是怎样的？它是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热情奔放。诶，这接下来就是般若经说的咯。般若心说，萨埵就是大心、快心、勇心，如金刚心。这也是在说明他强有力、坚决不断的努力者。那跟数论说的，就有点相近了，是吗？就那特征啊，就是情感的、光明的、活动的。这个注脚七放了不少了，引文放了不少，主要就在说明菩萨，菩萨有菩提萨埵是吗？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是吗？萨埵就是有情，对于觉有情，因为觉跟有情之间，它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解说是吗？我们也说过咯，在梵文当中，其实每一个名词它都有它的格是吗？格位嘛，有它的格位。但是复合名词，它名词跟名词之间的格位就不见了，所以名词跟名词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理解它了。所以我们中国有传说到六离合式是吗？就是要怎么去解释？那觉有情到底是怎么解释？我注脚七放了导师 的一些说法啦。但是现在要跟重点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觉有情，那个有情，我们说菩提萨埵那个有情，那有情，我们说菩提萨埵菩萨，那是什么样的菩萨？就是要这样的哦，就是强而有力，坚决不断的努力着，努力着什么？向觉的方向前进，要这样哦。嗯，这个是在注脚七了，各位去看它。我只是在提一点了。就因为这边我们提到萨埵嘛，那有情嘛，对吧？所以那就菩提萨埵的那个萨埵了。所以我们对于菩提的追求啊，要这样的追求哦。而我们哈、哦、一般的凡夫啦，都是往什么地方去追求？贪嗔痴是吧？那最有力量了，往世间的去追求，往世间的去追求。但是现在不一样喽，我们是对觉什么菩提追求菩提，但是要还是要这样的有力量哦，不要一追求菩提没力量，一追求世间的就有力量了。现在要转过来了，要转过来。但是那有力量的那一部分，不要去否定它了，转化它。尤其大乘法是在转化，转烦恼成菩提是吗？是用转化的，转化的。希望我们好好用那一部分呢、啊。哦，想到这个就很高兴了、啊。哦，其实我们还是我们那个哈、哦，以前那个。勇往直前那一部分啊，哎、欸，转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嗯，我说高兴是吗？希望我们大家咯，就去观察咯，就是，哎、欸，我们以前都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勇猛前进是吗？哦，有那个希望啊，以后要怎么要做什么就，哦，最有希望。我每天都非常有希望，我每天都生活的很有活力。诶，先问学佛了，那个不要忘记了，他妈拿回来了，不要只是去鼓励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孩子，嗯，我们自己就要把它拿回来了。尤其现在这么好的话，那我那个友情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情啊，嗯，就是坚决有力的，那就是佛子经讲的大心快心勇心如金刚心这一部分。这个都是跟大家共勉的啦，跟大家共勉。希望呢我们都要朝这个方向了。啊，我们说要修行啊，你这是最基本的啦，最基本的。嗯，最基本的咯。嗯。不要齁、哦、这个修行的次第啊，怎么去修佛法啊，所以有时候常觉得在上课也是在跟各位在讲修行的。在义理上也在跟各位讲了，这个地方都是在谈修行的，不然我们要修什么？最基本这个，把它浅的先办好，基本的先把它打下，好好的、很稳的基础。当然，那我们说八正道、六度都是相依相缘呐、啊，都是相依相缘。但是解要先让他成就什么？解上让他成就。八正道就是要正见之上让他成就。虽然我们是要正见，还是要正思维，还是正以正业正面，当然得要正见见是吗？也要正念啊。现在各位不正念怎么听课啊？要正念正知是吗？啊，现在如果太散乱心呢，你如果听啊，也没办法听啊，是吧？八字都要互相辗转相依啦，但是。成就要有次第性，要先让他正见，先让他成就。啊，这些都是在文史，都是在文会啊，文会啊，文会就成就就是正见成就哦，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了。所以对这些啦，我们都要，各位，我们这些啊，一定要哦，要变成自己的啦。我们共修也一段时间了嘛，是吧？我这些我一再说，千万不要只有我在受益哦。各位，我每说一次，就是我自己在兴起一次哦。我如果坦白跟各位这样说了，我如果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共修，我如果在这一堂课我没有一点收获啊，我没有一点增长啊，我不要来了，我不要来专上了，我自己咯。如果没有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能够有所增上的话，我不要来了，因为也不会让各位增上，也没有办法让各位增上。我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来，不要来。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咯，包括我自己也是被我自己给鼓励的，我这只是一直向外鼓励大家。所以我只要说的齁，说的越严肃或者越要求大家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越要求我自己了，越对自己越严肃了。好。接下来所以结束了齁。小如蝼蚁啦，大是人类啦，一切的有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情本啊，我们学佛就要变成智本的了，是吧？以智智慧，以智化情，是吧？以智导行，时刻都在情本的生命狂流，真的是狂流啊。那有情的那个情啊，是吗？前面我们就说到了，那是生命的狂流，狂流当中呢，有情就是以此情爱或情事为本，因为它是冲动非理性的，冲动非理性，以及对于环境跟自我的爱好，那就间接爱跟自体爱了。不单单爱自己，间接爱就是我所了，自体爱就是我什么，间接爱就是我所了，可以这样说了的爱好，所以不容易什么解脱系缚而实现无累的自在，不容易，有情本的狂流是吗？哦，好啊，好在咯，我们有学佛咯，否则哦，生命的狂流哦，拉不回来的啦，真的拉不回来。如果没有佛法的话，你看，冲动非理性，又自体爱、间接爱。束缚我们在三界内动弹不得，但是我一直在动什么，一直在动，但是那都狂流情本，而且动到最上面，飞翔出天，已经那么的安静了，对吗？但是八万大劫还是要下来，这一点希望因为我们学佛很久了，是吧？而且修习佛法的意义也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我们这堂课，我们可能不要太快的一直在吸收很多很多的毅力，我们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一直在温故知新，好好的去咀嚼我们所有的啦。所拥有的那个，好好的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变成我们自己。所以这一部分是我非常非常的非常希望能够传达给各位的啦，在这一点。虽然我的讲义有时候做的注脚也放得多，是吗？附录也多，但是这个无非是让我们更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佛法咯，让把这些法义变成我们自己的。千万别不要，我想我们在推广班有很多很多法义等大家去学的啦。所以我想我们这堂课齁，各位来的心情也把它放在这里，就是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些佛法变成我们自己的啦。所以有时候某些地方我是讲得非常慢的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地方停下来，好好的把它品味一番，是吧？否则太快了，又这样过去了。知道，但是又这样知道，是吧？我都知道，这样知道又这样过去了，那就太可惜了。各位，如果我们有稍微有这样停下来，感觉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咯。让各位去学任何的法，就会有不同的咯，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出来咯，因为有一点感觉了嘛，就会有不同的方式去学习任何的佛法了。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